去的几年里，川总疯狂地封杀微信和 TikTok， 还处处打压华为，封锁大疆。如果细看一下这些事件的历史成因，其实绝不是偶然为之。这两天川总不是竞选失败了吗？1月20号，拜登就要正式就任总统职位了，川总也就闹腾不了多久了。前些天还煽动粉丝们进攻国会，他赖以发声拥有8000多万粉丝的推特账号也被如约而至的封了。那川总到底图个啥呀？放着顶级富人的小日子不过，偏要来贪这浑水，最后合法认亲类就被赶臭虫似的轰下台，甚至还有坐牢的危险。川皇不是阴险沙帽小才把自己弄到面临锁家扛的窘境，相反，他是永远嫌自己闹的事儿还不够大。他代表的是背后那些传统美国白人社会中红脖子们的政治理想，他们这帮人有根深蒂固的美国传统情节，一旦国家意志与自己不合拍，闹起事儿来比谁都凶，九头牛都拉不住，连白宫都敢烧，和清教徒差不多。所以这些反制的行为不是川总的个人专利，更不是川宝宝们跟咱们有不共戴天之仇，而是那个不容侵犯的傲慢与偏见的美国梦。英美这么多年去工业化着了魔，把所有认为不怎么赚钱又耗费资源的行业都迁出了国内，专心搞金融和科技，人均 GDP 指数级的增长，政府着实尝到了甜头。但这套玩法也有不利，就是国家很容易就被空心化，而且玩不好还隔上一段时间就来个金融危机、次贷危机什么的。中国正是趁着这些年发达国家的转型，抓住了机会，坐稳了世界工厂地位。但是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大部分是以含金量不高的低端消费品为主，什么日用品、玩具、手工艺品、设备、器具等等，倒是一应俱全。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项目中，诸如电子、民用核能、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等等，大部分是这些高端玩意儿，也就是说，原来两家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条默认的生意规则，那就是你把你生产的布娃娃什么的倒腾给我，我把芯片这些科技产品和技术卖给你，各得其所，握手言欢。但现在可倒好，你居然把我曾经卖给你的那些类似玩意儿升级换代又给卖了回来，这不是要搞事儿吗？甚至像 TikTok 这样的东西，美国人认为它已经不仅仅是一款技术软件了，这完全是在间接兜售你们文化意识产品，这还了得？在川总这些人眼里，你们中国人怎么爱刷抖音我不管，咱美国孩子不能跟你们一样，至少主导这个业务的主体还得由美国人自己来。据说特朗普封禁 TikTok 的消息传出时，有很多美国青年组织了网上示威，哭着喊着说没有那玩意儿活不下去。瞧瞧瞧瞧，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川总不封你才怪。抖音为什么会让这么多低头族热衷于此？刷着刷着几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说简单点就是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结合，它的用户体验感实在是做得太好了，这玩意儿刷多了确实容易脑残。而且这种体验感的背后是一套聪明刻苦的中国人钻研出来的精致算法，这种算法美国人一时半会儿还掌握不了，自己琢磨着去开发也不是不行，但时间和成本是个问题。 不如直接占为己有来得快。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就这么个思路。中国这些年能人牛人不是一般的多，此刻我想到了大疆这么一个由个人初创的小公司，硬是在短短七年把无人机技术做成了这个行业的世界领跑者。如果不知道大疆有多牛，是因为他一直保持着这个国度赋予他的低调与神秘，直到2019年被美国封杀，很多人才开始关注这个由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小伙子们打下的世界品牌。大疆引起美国人的高度重视，也是因为一架大疆无人机居然躲掉了严密的防控网，悠闲地停在了白宫草坪上。这个事件把政府首脑们吓得够呛。可同样是被封杀，大疆却几乎毫发无损，因为在美国军方的采购清单上，别的品牌都不好使，只认大疆。在《星球大战》《权力的游戏》等拍摄现场，都有大疆坐镇空中的身影。在各种地理航拍中，大疆为你展现着想象不到的上帝视角。无人机这玩意儿，在以往的市场上贵得要死，少说也得2-3万美元一架，还不带讲价的。军用级的可以达到10万美元。现在大疆在北美市场上占有率达到了80%多，售价更惊人。以大疆精灵为例，只卖679美元，也不带讲价的。更重要的是，它的安全可靠性可以甩其他品牌好几条街。在这场博弈的背后，是大疆人对无人机各项技术做到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他们对每一个细节精耕细作的结果。也就是说，大疆在世界无人机市场上没有替代品。能像大疆这样早就做好未来预期的中国企业并不多，基本都是一个猛子扎进去，原以为可以站着把美元挣了，结果还是被收割，不得不跪着出来。看到有很多网上的小伙伴把字节跳动骂成软骨头，这些都是顶级吃瓜群众干的事儿。你不是张一鸣，怎知有多痛啊？背负着这么大公司和团队的利益，人家肯开个价收你，已经是现在最好的结果了。你要人家站着死，落个好名声，全国吃瓜人民噼里啪啦点赞，固然是很悲壮，那是局外人想看到的悲壮，可企业家不会干这种事儿。企业家身上担的是责任，是利弊和权衡，这种情况下考虑的是最大限度的止损，另行出路，有朝一日再杀回来，这是心学的要义，这才是知行合一。王阳明如果在世，也会赞同这种选择的。往后中国的高端技术企业被封杀这种事儿，不管美国那边谁上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可能会是常态。因为一个国家的上层意志可能会改变，但傲慢不会。可是这不是什么仇恨不仇恨的事儿，是国家间利益和掠夺与反掠夺。资源就是那么多，强者必然扩张，弱者也必然要遭受瓜分。所幸的是，这两者中国在历史上都扮演过，没什么可慌的。
每一个人都在挣扎，
所以如果能蜷缩于大疆直升机上，悬停在万米的高空，一边是天鹅绒般深邃的宇宙中，嫦娥五号重返地球时划过天际的美丽弧线，以及天问一号奔向火星远去的身影，另一边是纷繁杂无人间烟火的地球。那么换个角度看世界，它仍然是美好的。
明明知道城市容易受伤。 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我心里的远方。听说拥抱最美好的时光，路上难免也会迷失方向，我不害怕。就是